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9号礼拜四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中共突然解封，导致疫情大爆发，造成嘅连锁反应冲击中共政权。1月18号，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转发一篇分析文章，文章认为最近全球连续发生三件大事。表面上互不相干，但实际上紧密相连，意味住旧秩序开始瓦解。
中共三年封控并冇控制住病毒，去年12月一夜解封，更导致疫情海啸。当局呢一啲政策令经济受到重创，社会陷入不稳定，仲造成中国人口骤减。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嘅数字显示，全国人口一年减少85万。专家学者认为中共数据一贯造假，但终于承认了人口负增长，而人口下降最直接的危机就是经济下滑。关注中国人口发展的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18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，中国经济下滑及生活压力导致年轻人都不愿意生育，加上估计未来疫情下中国死亡率只会更高，因此判断今年人口负增长会更严重。吴建中说，失去人口红利后，中国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都会失去支撑，目前富士康等很多工厂都有缺工的情况，所以产业出走，外国人才亦不愿意投资。因此吴建中认为中国的经济会更加悲观。上个礼拜，中共财政部长刘坤公开表示，中央不会救助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，边家的细路边个臭，亦就是地方政府必须自己偿还债务。蔡霞在推特推荐一篇好有分量的网文，作者叫做梁子若谦，文章提出最近十几日来世界发生三件大事，是旧秩序的瓦解信号。三件大事之一就是刘坤宣布中央不管地方债务。文章形容这个消息是石破天惊，是中共建政70几年来的首次。中共一向重视中央集权，但财权和事权一体两面，你在钱银问题上讲了算，在地方事务上亦都讲了算。现在习近平将地方财政收走，却将债务掉给地方政府，下一步地方政府就会以解决地方债问题为由，拒绝对中央政府缴税。而地方政府一旦开始自食其力，中央的话事权就被虚化，地方自治的大门就此打开。三件大事中的第二件，是美国众议院通过成立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，该委员会直接表明针对中共而不是中国，且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。梁子若谦在文章中说，这个意味着2023年将是中共作为世界公敌，被美国率领的民主世界全面围剿的元年，中共的末日已清晰可见。三件大事的最后一件，是俄罗斯印古什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。文章说，印古什地理位置极其敏感，四周都是与俄罗斯有民族冲突的国家，印古什独立对俄罗斯晴天霹雳，因为这个是在复制当年前苏联帝国瓦解的路径，当年就是立陶宛脱离苏联独立，引发波罗的海等其他国家独立，一年九个月之后苏联帝国灰飞烟灭。美国众议院成立反共委员会，印古什共和国脱离俄罗斯，以及中共中央政府因为财政崩溃不再兜底地方债务。一篇文章认为，这三件大事是一条紧密咬合的时间链条，是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和邪恶的中共帝国开始瓦解的信号。
中共中央政法委1月16号召开全体会议，黄晓红身为政法委副书记、中共公安部长，却冇出现。呢、这个已经系佢不到一个月嚟第二次缺席类似会议。学者就此作出分析。
据新华社报道，1月16号呢一场全体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主持召开。会上，陈文清强调要进一步清除政治腐败。政法委员周强、将军等出席会议，但新华社的通稿没有提到黄晓红。 黄小红同样亦缺席了去年12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。旅美学者郑旭光在电视节目中分析说，按道理来讲，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黄小红作为政法委副书记没理由不参加，而且他在1月8日刚刚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，陈文清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指示。郑旭光质疑黄小红能够参加1月8日的会议，而不能够参加16日的会议，事件比较诡异，不知道是不是意味着他和陈文清搞矛盾。郑旭光还提出，黄小红这两次缺席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他下一步职务有改变。黄小红作为习近平亲信，在中共20大前被快速提升为中共公安部长、政法委副书记，并在中央20大后跻身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，未能够好像部分观察人士预期的这样担任政法委书记。这个位置被陈文清坐了，同时陈文清亦在20大后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，政法系统两个人同时进入中央书记处的情况罕见。时评人士令喜航去年11月曾经在希望之星站文分析说，陈文清是在习近平清洗江派的过程中上位的。陈文清原本是周永康四川帮的人，但他后来投靠黄奇山，直至2015年调往中共国安部。令喜航认为，20大人士是由习近平亲自把关，陈文清当然是习近平认为对自己忠诚的人，但习近平未必对陈文清放心，而黄小红是习近平公认的铁杆心腹。北京官场早有流传，黄小红号称警霸，他掌管公安特勤局监控一众高官，在中南海横行无忌。令喜航认为，黄小红虽然排名在陈文清之后，但能够制衡陈文清，以黄小红和习近平的关系，他这个副书记亦恐怕会令上司陈文清很难堪，而中共警察系统形成两大头目互相制衡的局面，显示习近平对警察系统并不完全信任。
台湾副总统赖清德1月18日宣誓，就任民进党党主席，并在致辞时表示，他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。未来他亦都将会延续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，延续四个坚持。
赖清德在致辞时表示，一定要成功守护台湾，先有民主和和平，因为和平是台湾几十年来共同努力打拼的结果。台湾人民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，享受自由氛围，就如同饮水或者是呼吸空气一样自然，这些都要持续保护。有记者问到，赖清德过去曾经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未来是否延续这一路线？赖清德回应说，我就是务实地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。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中华民国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。赖清德表示，未来他仍然会站稳四个坚持的立场，用最大的努力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。最早由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坚持包括坚持自由民主的宪制体制，坚持中华民国主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吞并，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。赖清德还表示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两岸陷入僵局是因为中国对台湾民攻武吓，改变台海的现状，在这种情况下要打破僵局，恐怕不是台湾一方可以独自完成的，必须要双方努力。赖清德强调，未来面对中国的威胁，民进党的新使命就是要守护台湾，促进台湾的民主与繁荣，而具体方针就是拼经济、顾民主、强国防、保和平。
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来亲俄，但1月17日竟然罕见地痛批俄罗斯，起因是俄罗斯华格纳佣兵集团公开在塞尔维亚招兵到乌克兰作战，武契奇指该集团侵犯塞尔维亚主权。
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，武契奇在电视访问上质疑雅格纳集团居心何在，为什么要在塞尔维亚管辖范围内招募国民到他国打仗。塞尔维亚政府之后将招兵广告下架，并禁止民众参与俄乌战争。据塔斯社报道，武契奇在访问中表明，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对国家很重要，而且愿意对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。外界分析指，武契奇不想完全得罪美国，并且目前还在同欧盟谈判入会条件，所以才会对雅格纳集团提出罕见批评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